瞎说。聚会中说啊，当然要操练，回家更要操练。我们真的需要操练，所以时机很重要。有时候人家正忙正烦的时候啊，请记得啊，讲什么话都要注意。如果你不注意啊，就叫做不识相。那么人家讲这个人不识相，就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做事都会啊，这个有的时候我去我的市长办公室啊，我们谈完事，同事就会问我，因为下一个要去的时候，哎，老板今天心情好不好？我说心情 OK， 没问题，哈哈，就很大胆的进去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有一些话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所以要学会观察。哎呀，我学了好多年了，以往不会观察，以往都叫姊妹观察我，观察我的脸色变化，慢慢学会要去观察别人呢、啊。你会观察你姊妹的脸色，你会观察你丈夫的脸色，你才会观察那些福音朋友的脸色，你才会去观察那些新人的脸色。这个细腻的情形啊，都是家庭生活中操练出来的。有的人在家庭中不操练，所以你去喂养别人，去照顾别人，就会碰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够细腻。家庭是最好操练的场所。好，态度后面会提到，态度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有的时候话是对的，态度让人家误解。态度，还有话是对的，口气让人家觉得你的话都说，但是口气硬邦邦的，那个口气给人的感觉啊，那不是那个味，那个味道就是不对。所以在这里面，除了说正确的话以外，要注意时机、态度和口气。好，第三个，不要随便指责别人，对付别人。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别人也会用什么良器量给你。Amen。请记得不要随便指责别人。Amen。你看别人眼中有刺，岂不是你的眼中什么有良木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指责别人的时候，特别对我们的家人要说一些话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。李弟兄也曾经说过，当我们去对付别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慢性自杀。因为我们这个刀子啊，我们给人开刀啊，我们的刀子要消毒过。所以当你要跟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说一些真实的话的时候，你需要到主面前去好好的祷告，祷告祷告，消毒过了才可以来说。跟我们的家人也是这样，不能跟我们的家人脱口就说出去了。哎呀，我高兴说什么就说出去。有时候跟家人说话需要好好祷告。哎呀，有的时候跟我的孩子说话，我要说一些他们的情形啊，我要到主面前，经过蛮长一段时间的经过祷告。有的时候不敢直接讲啊，用写信的跟他们写一写，把我的心情把我的感觉啊沟通。所以要跟家人说话不简单啊，特别当我们要点出别人身上有一些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好好在主面前经过，免得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别人，别人也会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。后面第四点我们一同来读。请记得刚刚我一开始提到耳朵和舌头，我们要学会倾听。这些年我非常感谢我的姊妹在这一面给我很大的帮助。我每一次跟她说话的时候，她都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，很注意倾听。我觉得这个倾听啊，所以有时候我在家庭里面，我看见我回家的时候，看见我女儿啊在跟妈妈在讲话的时候，你在讲的时候，哇，这妈妈听得很有味道，然后一边听啊，妈妈就一边在笑，一边在听啊，一边很有味道。哇，我说姊妹很厉害，她有一个会倾听别人的耳朵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， 当别人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很快就打断，不让别人说了，或者你话还没听明白，你就马上就下断案，这个不是做奴仆的耳朵。做奴仆的耳朵要学会倾听，你去倾听的时候，人家心就被你抓住了。好多时候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啊，我们没有这个倾听的这种气氛，我们要听别人的说话。还有呢，舌头要受约束，特别有的时候啊，不要以为在你的逞了一些口舌之力，你的说话占了别人的便宜，占了上风。很多时候你的说话占了人便宜啊，别人恨你恨得要死，所以有时候说话宁可让他，让他能够让他说个痛快，让他能够占得上风。其实啊，你让他并不表示输他，可能最后赢家是你。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说啊，我讲我一句回去，马上就回击回去，两个人斗来斗去，斗来斗去，没有一个是赢家。你反而你盼望得着你的家人，那是变成远远不可求的一件目标哈。好，我们接着要来看态度。第一点，我们一同读。好，很重要的就是爱。你的态度面对家人，很重要一个态度就是爱。你可能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在爱里面做的和不在爱里面做的，别人会感受到。你是在很无奈的情形里面，或者是尽责任尽义务的情形里面，还是在爱里面给孩子做的，可能家人初期会有一些不领情，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态度，但是你真的爱他，这个爱会慢慢慢慢征服他。好，第二个态度，爱应该爱到什么程度呢？像做奴仆一样。所以第二点说，不要想超权管辖家里的人，倒要像奴仆找机会服侍家人，并甘心乐意的服侍他们。这种为家人牺牲的精神会铭刻在他们的心上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要去管他的，辖制他，用什么样的权术啊，什么方式啊，妻管严啊，或者爸爸如何，这些都没有用了。我们要操练做奴仆来服侍他们，而且找机会来服侍，甘心乐意的来服侍，甚至愿意为他们牺牲的来服侍。这一种的态度，你的家人啊会感受到。感受到，因为人的心总是肉做的，人是有感觉的。好，第三点我要说到气氛，我们要竭力维持同心合意、和谐一致的气氛，这是最滋养人的生态环境。Amen。竭力的维持跟家人有一个好的气氛、协调的气氛、和谐一致的气氛。那怎么样操练呢？这里说第二点，我们一同读。
操练以灵为命诀，以同居在亲的态度做成自己的救恩，在家中不要放纵肉体的发展。
在这里保罗腓立比二章他说，我用恐惧战惊做出自己的救恩。这里保罗为什么恐惧战惊呢？他生怕这个救恩在他的身上啊，没有达到救恩的目标，生怕因着他的放纵、他的不小心、他的放松，导致救恩在他身上落空了。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些救恩，不仅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刑罚，他的救恩是叫我们能够活基督。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够落实呢？你在家中要恐惧战惊。特别我提醒在座很多弟兄们，可能我们潜意识里面有一些大男人主义，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口气、我们的说话，你要恐惧战惊。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家人面前撒种，你是种的是什么样的种？如果你不知不觉在家中放纵、放松自己、放纵自己的肉体的情形，就家人会被你绊跌的。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恐惧战惊，做成自己的救恩。好，当然我们没有永远得胜的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失败的。那个这时候可能与家人发生摩擦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把第三点读一读哈。
当与家
Amen。 这里就是运用基督的十字架。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？就是我被了结了，不管我觉得好也罢，觉得我不好也罢，我都愿意为了家人了结我自己。这个了结是什么？每一次吵架的时候，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做丈夫让你祷告，主啊，你光照我的姊妹，他逼迫你的弟兄，让我这个，你这样祷告有用吗？你越祷告，主在里面感觉去对去认罪，你在等他，等姊妹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主在里面的感动是你快快去道歉。同样，姊妹也讲，哎呀，你看主啊，我的丈夫都不体贴我，你看我这个弱女子，你看他在家欺负我啊，这个没有用啊，你这种祷告是没有用的。主在我们里面一个感觉就是，去对付去了结。所以我跟我姊妹约定啊，谁先认罪啊，谁就啊生命长进就快。所以有一次比较有意思，我也忘了多少年前的事，我们发生一些难处的时候，我姊妹突然就冒出一句，快快转，你转我也转了，快快转。我们发觉我们两个都上了仇敌的当了，这个怎么那么多年了还会基督徒还会有一些难处，感谢主，我们就彼此认罪。那认罪不仅不会叫对方看清你，认罪反而会赢得对方的尊敬。尼托生弟兄他会得救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他母亲啊信了主以后，发觉了他从前对待这个长子态度不好，所以他回来啊跟尼托生弟兄认罪。这个尼托一认，一看这妈妈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女性啊，妈妈会跟他认罪，他觉得很稀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所以他就参加那个福音聚会，一参加那个聚会他就被主得着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做错没有关系啊，发生难处也没有关系，肯不肯认罪。我是觉得在这件事上，好多圣徒们在认罪的功课上没有学过，死不认错，反正熬一段时间了啊，特别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或者送朵花 或者是怎么样，反正过几天了就没事了，床头吵床尾和嘛，对不对啊？那过几天就没事了，也许就想想看，就但是做基督徒不可以这样，我们特别在认罪这件事上我们要认真的操练。不仅跟家人有亏欠我们要认罪，跟弟兄姊妹有亏欠要认罪，在配搭上有难处要认罪。这个认罪是消除所有消极事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借。你不认罪，你说哎呀过几天没事，真的没事吗？但是你那个丑陋的样子还留在人的心目中。你如果真认罪了，感谢主，那个东西啊就不会成为你的一些的拦阻，或者成为撒旦工作的一个凭借。所以解决夫妻的问题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认罪对付，至于谁先谁后啊，看谁生命愿意长进。你们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在一起配搭也会发生这个难处，这个难处发生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去认罪呢？有没有把这些啊清理过呢？有没有把这些对付过呢？如果没有，你的亏欠还在那里的时候，请记得下次撒旦还会利用这个东西，还会继续做这件事。同样家庭生活也是这样，所以认罪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。这里说认罪不仅不会丢脸，反而会赢得家人的尊敬，好不好？第五点，哎，我们已经讲了几点了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对家人要有负担。第二个要迫切的祷告。第三个在生活中。第四个生命的家人，生命的原则对待家人。好，